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林。随着解放军不断的加强对台湾的武力威吓，引发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的高度关注，有关于美国究竟是不是应该要清楚的表明将在中共武力犯台的时候出兵协防台湾，成为了华盛顿政策圈最近这一段时间以来热烈讨论的话题。拜登政府的高层官员，包括美国国务卿 Blinken、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 Sullivan、 白宫的印太政策协调官 Kirk Campbell 以及美国国家情报总监 Hans 都纷纷的表态，美台两地的智库学者们也对此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并且提出不少独到的见解与政策建议。拜登政府的对台政策究竟是不是应该放弃过去的战略模糊，改为战略清晰呢？海峡论坛今天邀请到两位专家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台湾智库的执行委员赖宜中博士，赖博士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们大家好。
好，另一位是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黄介正教授，黄教授欢迎您。
东明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赖宜中博士哦，最近这一波有关于这个战略模糊和战略清晰的这个辩论，大概可以追溯到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 CFR 的会长 Richard Haass 和他的同事David Sachs 去年九月份在外交事务期刊所发表的一篇文章。那么 Haass 在这个文中指出哦，美国的战略模糊已经完成了阶段性的任务，因为战略模糊已经不足以吓阻一个军力更强大的中国。那么接着我们就看到去年的十一月份，前美国国务卿庞佩奥公开的说出台湾一直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你怎么看最新的这一波有关于战略模糊和战略清晰的辩论，以及庞佩奥国务卿他史无前例非常清楚的表态呢？赖宜中博士，
我想哈，就是有关于战略模糊战略清晰的，其实他的过去的讨论或者是辩论啊，大概在二十多年前就已经开始，特别是从这个1996年台海危机之后。那我记得大概是在我个人1999-2000年我人在华府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已经有关这方面是多多少少有一些讨论，包括日前在这个 The Hill 那上面撰文章的包士可哈，他在当时1999年他就特别针对这个题目啊，那个有组织这个座谈会，然后也有一些算是还蛮激烈的一些争论。不过基本上在当时的那个讨论，然后大概是到2018年左右，基本上的共识都还是认为说战略模糊还有用，所以说那个对战略模糊的挑战大概是到2018年之后才慢慢出现。这一方面跟着就是美国在2017年年底出的那个国家安全战略，开始把美中关系界定为这是高度竞争性而全球竞争的关系，这边有关。然后另外一方面当然那个也跟中国在2018年特别是对台湾陆陆续续非常激进的这个挑衅的一些行为啊，而且他做的是越来越激烈哈，这样的一个发展有一些关系。所以说我们看到现在的这个战略模糊和战略清晰他们之间的一个辩论啊，特别是刚刚主持人所提到在去年哦，那但是去年例如说去年年中的时候，他大概是已经在之前包括说庞佩奥，那时候国务卿庞佩奥已经有公开在质疑，就是说战略模糊它本身的这个功能性是不是还继续有用，然后他是说对于中国的讯息必须要非常清晰无误。那所以说它整个作用的方式大概是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那我们那实际上如果说看他们的内容的讨论啊，在过去有关于战略模糊战略清晰是对于说当中国对台湾发动攻击的时候，美国对台湾的这个支援或美国协防台湾这个东西是不是有它的这个非常清晰的这个部分齁。那这个跟台湾主权的那个立场这边实际上是没有什么特别直接的关系，主要是在于说中国对台湾发动攻击的时候，那当时有关于这个为什么维持战略模糊，那有一个重点是认为说啊，这个一方面就是中国对台湾的那个攻击，它有 qualification， 就是说 non-provoked attack， 就是说意思就是台湾没有挑衅啊，没有引起中国对台湾发动攻击，这是一个前提条件。然后在这个状况之下，有关于这个对于协防台湾，那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的那个考虑，所以他才会讲说那个在之前的 keep China guessing， 认为用这种方式来这个稳定台海平衡是一个关键。那其实还有一个隐而不显有关于战略模糊的这个支持的一个理由是在于说因为在从2000年之后， 美国对台海它有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等式，叫做那个不读不武双重吓阻，就是说美国一方面是吓阻中国对台湾发动攻击，同时也吓阻台湾走向独立。那因此战略模糊在这个地方，若根据这个同盟理论来讲的话，弱小一方总是希望说强大的一方能给自己比较好的安全保证，那强大一方都会怕说被弱小一方卷进他自己不要的战争嘛。所以说战略模糊在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那个强大的一方就是美国，他是让这个弱小一方台湾无法为所欲为，在这用这种方式是让那个台湾，他认为说如果台湾宣布台独的话会让美国卷入他不需要的战争，那用这种方式来吓阻台湾啊那个宣布台独的这样的一个期待。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就是说在日前有关于海因斯这个情报总监，他忽然讲到就是说战略清晰会鼓励台湾，会坚定台湾走向台独的意愿，他基本的假设是在那里。但是我是认为说他的一个看法和台湾政治现实现在的发展是不是因为这样，特别是当台湾看到香港的一个状况，你说叫台湾那个还要去接受中国他的一个主张，那中国对台湾威胁到这个程度，那个我是觉得现在可能会逼台湾走向台独的倒不是因为台湾自己要台独，而是中国他自己本身对台湾压迫性的作为。所以在这边当然那个我们可以了解到就是说为什么美国他特别是现在的民主党政府还是认为要走向那个战略模糊啊，维持这样的一个政策。他们一方面是认为说这个如果战略清晰的话，会不会那个时候他会鼓励台湾走向台独进而引发战争，那让美国卷入不必要的争论。那另外一方面是认为说那个用这种战略，那个如果战略清晰的话，很可能中国他会认为美国就是要协防台湾，进而那个中国他就会直接对台湾发动攻击。所以目前看起来，那个行政部门是基于这两个理由，所以认为要维持战略模糊。
好的，感谢赖怡中博士。接下来我想请教黄杰正教授的是，最近我们听到这个拜登政府官员的公开表态，针对这个战略模糊还是战略清晰哦，我们听到不同的说法，因为像是国务卿布林肯他就多次强调美国对台湾的承诺是坚若磐石，而且如果中共对台湾动武的话，他说将会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另外呢，究竟这个拜登政府还有这个国家安全顾问 Solomon 说美国对台湾的立场是清晰而坚定，但与此同时我们又听到在白宫主管印太政策的协调官也是您的老朋友 Kirk Campbell， 他的说法是美国如果放弃战略模糊的话会有严重的负面影响。你怎么解读拜登政府他们现在不同的官员之间有不同的说法，对外究竟释放出一个什么样的讯号呢？您的解读。
我觉得拜登政府官员针对这个问题其实彼此之间并没有矛盾美国刚刚怡中兄已经把这个战略模糊和战略清晰的一些背景知识还有概念以及它的由来说得非常清楚了。那么主要拜登政府的这个讲的这个说法其实我归纳成三点来讲。第一个，美国其实在跟中华民国断交以后它一直是政策清晰战略模糊，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够把政策和战略把它混在一起。美国对台政策一向就是以台湾关系法对台湾的政策就是台湾关系法六项保证以及这个跟中国大陆的三项联合公报，这个已经讲了40年了，那个这个是非常清晰的，所以政策是清晰，政策并没有模糊。所谓战略模糊刚刚怡中兄讲的非常精准啊，就是在海峡两岸有可能潜在的军事冲突的时候美国要怎么做。在这个上面过去一直讲的是双重吓阻，我在这里就不赘述了。那么现在关键就是在于美国要讲战略模糊或者是战略清晰有两个跟过去不一样的节点。第一个就是过去美国是在大陆和台湾之间作为一个调控的仲裁的这种角色，也就是说依照台湾说法它是公卿不是世子。但是现在美国跟中国大陆开始进行了相当长期的战略竞争以后，美国自己也是这个美中台中间的一方，那么它就并不是所谓可以站在第三者的立场来做双重的这种吓阻。 那么所以这个这是第一个美国角色的改变。第二个就是美国跟中国大陆实力的对比啊也改变了。所以真正不管是模糊还是清晰讲的都是贺主。那贺主力靠的是实力。当中国大陆和美国实力接近以后，当然会引发美国政策圈再一次的去讨论，如果台海有可能发生军事冲突的时候，美国到底是要用清晰的方法能够吓阻中国大陆，还是用模糊的方法更能够吓阻中国大陆？这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症结。
好的，那么黄教授，刚才赖怡中博士已经先稍微提到这个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的说法，我们现在就给听众观众来放一段海恩斯他在这个军事委员听证会上面他究竟是怎么说的，我们来听听看海恩斯的说法。
There has been a public debate about our commitment to Taiwan. Right now, we maintain the issue. We maintain the practice of strategic ambiguity. There are others that urge us to take explicit action in a case of any kind of Chinese demands against Taiwan. Starting with Director Haynes, how would you evaluate China and Taiwan's reaction to a change in our policy, you know, by adopting explicit commitments?
From our perspective, if we were to see a U.S. shift from strategic ambiguity, as you've identified it, to clarity over a willingness to intervene in a Taiwan contingency, that the Chinese would find this deeply destabilizing. I think it would solidify Chinese perceptions that the U.S. is bent on constraining China's rise, including through military force, and would probably cause Beijing to aggressively undermine U.S. interests worldwide. That would be our assessment.
And the reaction in Taiwan, would that precipitate a surge towards further separation from China?
I think that's possible. I would say that already Taiwan is hardening to some extent towards independence as they're watching essentially what happened in Hong Kong. And I think that is an increasing challenge.
那么刚才赖怡中博士已经稍微提到了他对这个海恩斯说法的回应。黄教授很快的也请您谈一下，你怎么看这个海恩斯他在这个听证会上特别提到说这个战略清晰可能会引起中共的反弹以及助长台独的概念呢？您的解读。
现在如果去讲战略清晰，而且我们是把它锁定或聚焦在海峡两岸可能的军事冲突来讲的话，今天如果美国说把它转成是战略清晰，对于中国大陆来讲，第一个就是上海公报，也就是49年前讲的上海公报里面说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不是已经被这个战略清晰挑战了？换一句话说，就是美国把中国大陆认为对于台湾的这个诠释权拿走了，那当然就是海恩斯所提的会不会引起中国大陆强烈的反弹。那么第二个就是美国基于美国本身的利益，他有没有必要在现在海峡两岸还没有虽然有气氛比较紧张，但是还没有立即战争迹象的时候，去由美国主动的进一步去刺激这个事情或者是这个进程的发展的速度，我觉得这是海恩斯主要的讲法，也就是说，是不是没有完全必要的情况之下，去把它加了一个加速器，让它变成一个。给美国制造更多可能各方面的挑战，我觉得这是他的基本考量。
好的，赖中博士，您认同刚才黄教授说这有可能战略清晰会变成一种加速器吗？现在很多人担心的是一旦更为清晰的表态之后呢，中共反而会更激烈的行为来反应，甚至导致中共提前他原本计划中对台动武的时辰，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些分析呢？
就是海恩斯他这当然这是海恩斯他自己的一个说法嘛哈，然后当然后面一点他就讲到战略清晰鼓励台湾走向台独，那前面一个就是说战略清晰会让老共他就是加速直接对台湾发动攻击，那么我觉得可能这对于前面这一点，其实这是美国现在战略社群在讨论一个焦点，就是说哈那个过去采用战略模糊的做法 是不是真的有在这个吓阻中国他对台湾的那个军事的侵犯。那目前海恩斯可能还是倾向于认为说战略模糊可能还有用吧，但是偏偏就是有不少人是认为说之前战略模糊你实际上你是鼓励中国他在一直在试探美国对台湾承诺的底线，而且采用这个特别是灰色地带的这样的一个冲突的方式，哦，一点一滴的在以这个切香肠的方式在逐步的改变现状。所以说当一方面来讲你认定中国已经在改变台海现状，而且你也认为说中国它有意来挑战美国它这个秩序，但另外一方面又说要靠战略模糊来维持，哦，那这个当然就会被大家所挑战。特别是在1996年那个时候，那个战略模糊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就是1996年2月，那当时这个 Chase Freeman 就是美国的国防部的助理部长，他访问中国的时候，其实他有人说那 Joseph 那也是这样，他访问中国的时候，然后当那个中国在问他有关于这个他攻击台湾的时候，那那个美国的反应会是怎么样，然后对那就应该是 Joseph 那就是讲说那要看视状况而定。所以战略模糊的那整个的这个说法的出现是在那样的一个场合里面，但是结果呢马上就出现96台海的飞弹危机，那有人就在认为是说就是因为你的这种模棱两可的说法是中国他认为说那既然这样我就试试看吧，然后看你的回应会是怎么样。那当然那个从在96年美国本身它军力是还够强大，以单独的力量是有办法去控制，但是等到现在当美国发现说中国它自认为说它的那个实力和美国的差距越来越接近，甚至认为特别是在这个台海这边中国它要开始来自己的定义现状的时候，那美国维持既有的政策似乎并没有办法去吓阻中国他对台湾的一个军事冒险的这样一个企图，以及他所采取实际的行动。也因此那个这是包括说不要说那个过去一些亲台的学者哈，连这个美国过去的一些军方的人物像那个 James Stavridis 哈，那他也就是认为说呢战略清晰是他才是会比较有用的。那么那个让 Richard Haass 那主要的那个指标形容就是过去这主流派的 Richard Haass 他基本上他是过去维持战略模糊的一个主要支持者，可是他在去年他开始讲到说战略模糊没用了，要战略清晰。那这个是因为连他这样的指标形容都开始有比较不同的说法，所以让这个辩论开始变得比较热烈。那我觉得就是说实际上那个有关于战略模糊，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他吓阻台湾走向台独啊，这样的一个讲法在某种程度我是觉得他一方面他忽视了中国他对于香港的这个议题，以及他在改变台海现状里面当台湾都没有宣布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那中国主动改变的作为他所造成的影响，还有就是他对于台湾的这个民主本身他采取的似乎隐藏一个敌意的态度，他不是采取跟台湾用对话的方式来那个以那个同盟之间能够透过相互的理解的方式来去处理这个问题，而是直接是说那个我认为你就是不应该，哦，那我觉得用这两种方式的那个作为啊，那如果那隐含在这个所谓的战略模糊之下对台湾的这个吓阻，哦，那我是觉得说这样的一个处理的方式可能也会到之后我不知道前段之后也会引起一些这个争论。
好的，那么黄教授，现在这个美国政府处于这种究竟要战略模糊还清晰两难之间呢，当有很多的专家学者就提出一些政策建议跟出奇招了。曾经在前美国总统小布什任内担任国防部长办公室中国科科长的 Joe Bosco 就投书国会山庄报的 Hill 提议说，中国常恐吓台湾独立等于战争，他建议美国跟盟友们应该要逆向操作，向北京宣示战争就等于台湾独立。他还说美国应该画下一条红线，让中国知道如果敢对台湾发动攻击或封锁的话，美方不只会防卫台湾，也会立即承认台湾是国际社会中一个主权独立的成员。你怎么看 Bosco 他的建议？
如果我记忆没有错的话， Joe Bosco 第一次到台湾来访问是我在驻美代表处的时候，我组的学者团带他到台湾来的，所以我跟他认识很久了。Joe Bosco 经常在 The Hill 写很多的文章，他代表了美国政策圈的一个流派的一个看法，也非常的挺台湾。那么但是Joe Bosco 的说法并不是从来没有出现过，那么只是说 Joe Bosco 他的提议是不是站在对台湾目前最有利的方法最有利的立场来讲， 那么会不会因为这种宣告，因为延迟的宣告基本上不一定能够产生真正的吓阻作用。美国拜登政府上台以后已经讲过很多次 rock solid, 坚若磐石，但是中共的军机还是每天在飞。所以你清晰战略，清晰必须要能够 deliver, 也就是说如果你要清晰要画红线，美国有没有这样子的 political capital 跟 political commitment, 让美国的军队去执行那个清晰，还是说 it's a verbal clarity but action 还是 ambiguity, 这样子来讲的话就不一定能够维持美国更多的，因为战略模糊就中文的字义来讲好像比较负面，好像比较消极，但是从战略本身来讲的话，战略模糊是让美国握有最大的 freedom of action, 让它有更多的行动选项。以美国目前跟中国大陆在西太平洋实力更接近的时候，美国其实要画更多清晰的红线，它的力道是不如25年前台海飞弹危机的。
好的，那么赖一中博士，你怎么看 Joe Bosco 的这个刚刚提到这个逆向操作要反手围攻的建议，还有刚才黄教授的回应呢？赖一中博士
就说那个 Bosco 他当然他在他这样的一个主张，倒不是说那个战争就是意味着台独，而是说他在反对战略模糊，然后认为战略清晰这是比较有用的这样的一个主张。实际上他就是始终如一啊，大概20多年了、所以说在很多人开始转向之前他就是这个样子。那所以刚刚黄教授讲的没错啊，他是一个流派，而且他也不是第一次这样讲，他讲20几年。但是就是说另外一部分就是在有关于那个美国现在的政府他的这个的讲法里面，一方面我们是听到Jake Sullivan 或包括说 Tony Blinken 他们讲说他对台湾承诺 rock solid, 但是另外一方面又那个实际上他们又坚持他们的那个做法是战略模糊，所以说当然就会让人家说这，所以这个意思是战略清晰还是战略模糊政策之下的结果，这就会引起一些讨论。好，那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就变成去争论了、那个战略模糊战略清晰，实际上会变成就是说到底那个你怎么去界定啊现在这个政府他的对台政策，有人说他就是战略模糊，也因此导致出来中国持续对台湾的这个威胁是战略模糊政策所出来结果，因此我们要改变它。那也有人会认为说他的 rock solid 就是战略清晰，因此中国对台的 harassment 就是因为战略清晰所导致的结果。所以其实弄到后来关键是你怎大家怎么去看待现在政府他到底是哪一种政策，因为他说的是一个，他做的是不是另外一个呢，大家可能不晓得。那但是我想说哈，如果那个就很抽象来看，如果保持最好自由度，我觉得美国干脆把它所有同盟通通把它取消掉，那个它的美日同盟、美澳同盟通通把它拿掉，那这样的美国具有最高度自由度，它对日本钓鱼它也不需要把自己卷入，比如说钓鱼台的争议啊，然后这个在美澳上面它也不需要卷入，例如说包括达尔文港或者是说在澳大利亚它在其他方面上面的争议，这样美国的那自由度超级无敌高。那如果说这样的话，那是不是这个对于美国它政策来讲是最具有这个高度的那个弹性呢？所以我想那个其实很多国家它在政策的时候为什么会采取同盟的方式，它有其实那个更多更大的一个考量，弹性本身有的时候不一定是有办法去维和，而是说怎么样把自己绑在某一个这个那个约束中间哈，他一方面会约束自己，但也会透过这样的方式那个约束对方，所以我觉得这个议题实际上是它是有点这个复杂。那现在但是在讲到说有关于那个战略模糊或者是清晰哈，我是同意一点，就是说其实现在的关键还是在于说实力的这个对比的问题，因为这个东西是最根本的关键嘛。如果说中国他现在会积极的挑衅，其实有一部分是这个中国他认为他自认实力啊跟美国差距不会太大、那甚至他们开始很自信的认为说在2028年他经济就超越过美国了、那那个也有说法是说因为习近平他自己本身他这个领导特质，所以他更愿意去冒险，他想要去测试现在的底线。 但是不管如何，就是怎么样把实力那个重新恢复，变成创造个有利于我们讲说我们这边的战略平衡啊，其实这是在讨论战略模糊、战略清晰哪个比较有用的时候，最关键的一个根本的那个基础。
好的，那么黄基正教授，除了刚才赖一中博士讲的这个实力的对比，就是当如果中国的军力强到一定程度的话，可能连战略清晰都无助于吓阻的时候该怎么办之外呢，想请教您，其实刚才我觉得您讲到一个重点，不管是战略模糊、战略清晰，你要 deliver， 所以最重要的是要请教您有关于共军的认知究竟是什么。就算是美国政府还是保持一种战略上的模糊，如果共军高层或解放军的认知是美军其实已经是战略清晰相去不远的话，他可能会如何改变他攻台的策略？加上这个最近台湾的汉光兵棋推演了，你也是专家，也把这个敌情想象成假定成是最严苛的敌情威胁，想听您从这个军事方面跟我们做一些战略模糊和清晰的分析好吗？黄建生教授，
汉光兵棋推演已经太多次用最严苛的条件来推演了，我觉得新闻报道说这样子说，也不是只有今年才是，因为兵棋推演最大的目的是训练我们各级的指挥官在联合作战的环境情况之下会有什么样的反应，然后这是一个训练的过程，所以条件严苛并不代表形势严峻，它只是一个训练的过程。如果要回过头来讲的话，目前美中的实力在接近当中，然后习近平也不是25年前的江泽民，刚刚怡中兄也说得非常清楚，因为习近平现在以他的这个党管一切定于一尊来讲，他自己也没有什么示弱退让的空间，这也是目前在美中对局中间有些时候，今天并不是因为海峡两岸的冲突让美国来做和事佬。去谈战略模糊还是战略清晰，我们反而是这个看到美中之间的这个战略对抗中间，我们自己也没有条件去在美中两强之间去当和事佬，所以对于台湾来讲，更重要的反而是能不能够在美中对局之中找到最好可以保护台湾利益的一个点，而且这个点是弹性的点。
好的，最后我们请两位来宾我们进行最后简单的总结，究竟美国的战略如果改为更为清晰的话，能否吓阻解放军对台动武呢？先请赖一中博士。
我想就是说那个现在其实第一个关键是对于美国政府的那个承诺，有关于战略模糊、战略清晰，实际上它牵涉到后来是好像台湾这边对于美国政府的承诺是否有所怀疑。战略模糊就是表示美国不会协助台湾，战略清晰就表示美国才会协助，那进而引发就是说美国对台湾主权上面一些主张。那我觉得后者这个问题实际上跟战略模糊清晰是无关的，但是回到前者来讲，目前我们应该要对这个美国对台湾的这个承诺我们应该有一定的信心，因为现在最根本的问题是说，我们不要在一个就是对事实的误判，特别是对美国的这个承诺的误判，然后导致我们会做出一些其他比较轻率的一些作为。我是觉得这个是现在在讨论看这些问题的时候很重要的根本的一个因素。
那目前黄杰正教授，你又是怎么看最近有很多人提出一些像包括要战术也要清晰的建议，包括美台之间也要建立所谓的热线，或者说美台之间的空军也要保持联系，你怎么看像这样的一些战术清晰的建议还有您的结论呢？
25年前台海飞弹危机的时候，美国就说过他不会给台湾一张空白的支票，那么有热线呢，不一定会有人接听，如果双方气氛不好的时候，美国非常有经验，北京不接电话比比皆是，所以真正的关键是在于台美之间的沟通，北京最忌讳的不是台湾的民意，是美国跟台湾之间的关系有没有走到他认为他必须要出手的时候。那么现在的拜登政府都是饶富经验，甚至有很多人处理过25年前台海危机的人，那么所有的政策都非常 Clintonian， 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参考的资料跟历史可以去回顾，所以这个问题还会继续讨论下去，我们还可以下一次再有栏目的时候继续讨论。
的确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黄介正教授还有赖怡中博士来这么精彩深入的分析，下次希望还有机会再请教两位，感谢二位，
谢谢。
好的，一样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您的收听收看，谢谢您来宾发表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